查了耶稣，这安拉耶稣啊，就是我们一直要寻找的最神秘的部分。哎，能寻找它这一部分，能了知它的功用，那么这就是说悟道了。所以真正的修行呢，是悟后起修啊。因为你只有悟了以后，你的这个修才是不会有差错的修。否则的话，那就难免走弯路了。阿赖耶识妙明觉性这一部分，乃至于妙明觉性与我们十八界之间的关系，阿赖耶识与生命的本源这一部分来讲的话，众生呐、啊，因为执着于这个我，所以导致这个真如本性无法展现。因为执着而产生无明，顿入轮回。那么这个执着的原因，轮回的原因，就是一个自私的缘起。那么我们要知道，人不应该执着，执着的原因就是不知道阿赖耶是一个不停做梦的虚幻的一个意识，就是做梦了一样。阿赖耶识里面啊，一刹那之间就有无量的这种虚幻的意识冒起来，那一秒钟，在经典里面讲都有上亿这样的念头涌起，那实质上还不止啊！你想，阿赖耶识有多大呀？阿赖耶识能够成就山河大地。那你说一秒钟之内有多少这种意识念头涌起来呢？所以它是不断的冒起来，这里面的各种众生的念头不断的往上冒。所以你因为每一个念头都代表一种形象，每一个念头都是有形象的，因为它里面储存的东西就是以录像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杂乱无章的在里面涌现，不断的就不断的出现，那自发式的涌起来，自发的涌起来，它这个原始的生命原始头源头上的一种自发的一种执着的一种动力，那这个就像做梦一样的自发性。所以有时候说你这个我们讲这个做梦啊，做梦的这一部分，所以很多 有修行的，他实际上就参这个梦。把这个梦参透了，那么很多人心也就放下了。所以为什么不能小看梦呢？梦里面有隐藏大奥妙，所以我们会以梦这样的形式来引导，让我们如何进入到阿赖耶识里面，去改变一些基本的元素。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阿赖耶识里面这些元素或者形象，我把它比喻成一种材料的话，那你说这个材料不好，那你修建出来的房屋啊也不怎么好。我们执着于一个我，是因为没有参悟明白妙明觉性为什么要派生出你这样一个个体出来。妙明觉性是无不存、无所不在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成的这样一个存在。那你这样一个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与它相对的个体，那么他也不知道他。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个体比喻成一个镜子的话，那就从这个镜子里面就能照出妙明觉性的光，它的存在意义就是这个意义。所以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就是原本就是创世主也好，造物也好，它认知自己而产生的这么一种表现形式，一种幻象。它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就我是谁呀，它是很单纯的一个想法，我是谁呀。那么可能他就做了一个梦，哎呀，通过这个梦的这个幻象发现了自己。它是一种相对的一种，同时又是合一的一种表现。所以在我们阿赖耶识的深层次的讲啊，当一个人深入的去分析的时候，那么就发现众生在这个幻象里面，却能够感觉到一种真实性体现，而这个真实性的体现啊，就是妙明觉性它产生出来的感觉。所以不管你是在梦的幻象，还是天国法界里面相对的稳定的幻象，它都会让众生感觉到这一切很真实，哎，很真实。那在这个真实状态里面，众生就感觉到这个我啊是非常客观的呢，很真实的有一个我。那么慢慢的他也就以为自己 这样一个存在是最本质的了，认为这个我是最本质的了。那么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呢，就执着，就持贪嗔痴了，贪嗔痴慢疑啊，啊，一切的妄念缘起啊，都来自于这个我，包括一切灾难也是这个缘起。那众生如何摆脱？其实摆脱这个痛苦方法很简单，你看这些图片啊，它就是告诉我们方法。你看这个有多少只手啊，有多少个脑袋呀、啊？那这脑袋就代表想法、思想，手啊也是代表能量啊，代表不同的能量啊。里面握的工具也是象征不同性质的能量。从这一个图片上你能看到什么？看到造化真正启发的对能量进行提升的方式，它就是一种整合方式，它不是采取打压的方式啊，采取灭掉解体的方式，而是把它整合起来。那这种整合啊，就是说它整合成一个体，但是同时又是有若干的差异性在其中。你像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佛像啊，你发现那个好多佛像的菩萨都有骑什么大象的呀，有骑狮子的呀，还有骑，甚至有些是骑牛啊，骑麒麟的呀，骑龙的呀。你说他那个坐骑是啥？那个坐骑就是他，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猪八戒的这个能量，就是欲界的这个欲的能量。他把这个能量整合起来，把它教育好了，那么他就成为他的坐骑了。那这也是整合啊，对不对？这也是整合。但这个能量如果没有整合的话，你没有一个方向跟他们去使劲的话，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无数的这种念头啊，过去的记忆啊等等，他们就自发性的做梦，他整天在里面做各种各样的梦，有自我安慰的梦，有想象自己当了国王的梦，哎，甚至在那里面他执着于哎，哪个女的她在那里已经娶了媳妇了啊，娶了一个美女了的梦，反正在里面有各种各样梦，还在这里面做梦。所以在这个阿赖耶识，在一个人没有把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些能量整合好的时候，那么几乎它里面的梦就是很无序。哎，那么他的梦呢，虽然很无序，但是有他不管整天怎么做，他但是他能够传递到啊，传递到你这个大脑血意识上来的这一部分却很少。为什么？因为他做梦的时候，如果说他不思考要如何符合你的四善心所的标准，那么他们是没有机会跑到你的大脑上来展示的，他 跑不上来，因为他首先在这个十大心所就审查，审查以后你现在要做什，你现在要干啥，你这样要实现你的欲望，那你这个欲望是很邪恶很自私的，他就不允许他上这个大脑中心，不允许他上来做这个梦，因为这个大脑中心有严格的后天的逻辑的道德的良知的各种标准在审查。那这个阿赖耶是比较活跃的这些能量，他也懂这个标准，那么有时候他就要采取伪装的方式，明明是为了喜欢那个女孩，我要追她的，但是他不，他想到我去给他做个梦，去给他传递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看上一匹马，我想骑这个马，哎，然后他就来给你做这个梦，梦他骑这个马，然后你就会在梦里面出现，你很英俊潇洒的骑到一匹白马，哎呀，把我画了泡，哎呀，在骑马的过程当中感觉到那种腾云驾雾的感觉，感觉那种喜悦程度，哎呀，他这个感觉很好。那么这个梦他传给你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和那个女孩做爱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欲望，他也盖呀。那么还有一些呢，他觉得是你生活当中你比较关心的事情，他也觉得这部分是可以假借啊，假借你关心的这个事儿来给你做梦。那你关心什么，他到时候就啊，你现在是跟某人，你现在跟某人两个在工作上有联系，或者是在哪方面，哦，他也觉得找我们打住那两个人的名声，哎，去跟他做个梦，那这个十萨心所就会通过这一部电影的这个节目的上演，那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就打着你今天遇到了这个人的情况来给你做梦了。事实上他根本就是张冠李戴的，他取代式的，所以有时候你在梦里面梦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不一定是他，他恰恰是你阿赖耶识里面的某一部分能量，代表你内在的女神呐、啊，或者代表你内在的男神呐、啊，啊，或者是代表你阿赖耶识里面被压抑的那种阴影部分呢、啊，不被承认的部分呢、啊，是吧？反正他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哎，总是想要来跟你两个表达。总是想要来跟你两个说两句，这是梦啊，很有奥秘的。所以为什么通过做梦啊，他有时候也你也能够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啊？为什么呢？他有些时候他也会也不是说讨好你也好，反正他也挺关心你吧，啊。那么你看有时候你会做一些预言性的梦，但做预言性的梦呢，有时候这个梦啊很复杂，比如说有个小孩啊，他做梦梦到他们这个他好朋友家的，说他两个好朋友家的这个两个这个母亲同时都死掉了，他梦到一个吊颈死了啊，一个是什么原因死了，反正两个人都死了，哎，梦见这个梦突然做这个梦，说我好朋友家那两个好朋友的这个家里母亲死了，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哎，然后才发现什么，发现他养的两个宠物死掉了。那么他实际上这个梦就是一种预知性的梦，他就预知到这两个要死，但是他为什么又跟那个好朋友家的这个母亲扯在一起了呢？ 所以它是很深层次的关系啊。你就不能说哦，这个明明是两个宠物，怎么是跟这个跟那家，怎么用那家人的母亲来代替呢？在梦里面这样用这种方式来写诗呢，所以他奇奇怪怪的。他写诗的方式就是说，可能就是上一辈子他两个宠物就是那两个的两家人的母亲，他很复杂。反正他过这个事儿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就是预言性的梦啊。还预言性的东西就这种梦经常有非常多，但是你要去分析，你遇到什么事情他就会都会你比较重要的事情啊，他都会有所反应，在梦里面是有反应。但是这个东西啊，没有一个人不做梦的。当然很多人翻周公解梦，那这个周公解梦几乎都是90%都不准。反正就这么，但是这样的话导致人们就不敢去相信梦，也不敢也没有不愿意去分析这个梦。实际上你去分析这个梦的话，你能够掌握自己内在很微妙的成本啊，这是有一定好处，就如何分析这个梦有一定的好处，它能够让你去了解了解到自己内在的一些状况。那么这个梦啊，在阿赖耶识里面，他们说话的方式肯定不是逻辑性的语言，它是本能性语言。本能性语言就是它是以图像来显示的，所以它来这个表达什么东西。比如说阿赖耶识要跟你说，哎呀，比如说他说哪一个人的气质啊，这个人气质什么，那用我们人间的词来形容，他就说这个人啊太威猛了威猛的像一个狮子一样。那你说你写一个这个人，我观此人的气质犹如威猛的狮子，他觉得这个，你觉得这个是逻辑性的抽象表达，你就写这么一个句子。但是阿赖耶识呢，他压根就不是这种表达，他是直接就变一个狮子，然后把这个人的头把它安在这个狮子上面，就看你看到一个狮身人面的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他要跟你形容的，这个人就这个样子。所以他有时候他的语言是比较直接的，而且更准确，他会把这个人内在气质威猛到什么程度啊，威猛当中是带善良呢，还是威猛当中带一种凶杀呢，这他都会以这个形象直接就给你变出来了啊，就变出来了。这样的话他让你掌握这个人就掌握的比较准确，因为他在那一个空间里面，他们是在阿赖耶识的层面，所以他在阿赖耶识的层面他比较了解你今天遇到的某个人的情况。所以有时候这个人比较为善，他欺骗了你啊，比如说他想在跟你交流过程当中他保留什么，想要利用你啊怎么样，然后你们在交谈的时候，双方的阿赖耶识他们也都在相互的在进行相应的活动啊。那这个时候他在那个层面他就知道这个人跟你讲的话很虚伪哦，啊，很多是假的呀。那可能你就会做到相应的一个伪装的现象，可能你会梦到一个看到一个人，那这个人不真实，就好像是塑料做的呀，或者是洋娃娃这一类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有点假，啊，有点假。然后你做什么事儿，那么他可能就会跟你演一场戏，蜿蜒曲折的跟你做这个戏啊，然后他就说你做这个，你看看这个你做这个事情能不能成啊。那比如说有一个梦，他就跟你说你梦到一个什么 一开始景象比较好啊，哎，就像我们昨天哪个老师的梦一样啊，梦到一个银行啊，银行这个在柜台银行里面上班，好多人呐、啊、都来存款啊，这个门面里面好多人来存款啊，然后他在里面跟他另外一个同事抽签了，他梦里面就是说为什么抽签呢，啊，里面的感觉就是说这个门面工作太多了，很累，我如果能够抽签换个部门就好了。那么抽完签了以后又出去搞采购，那出去搞采购呢，本来是开着车子采的，这个车子都还没有采购到东西，走在半路的时候车子不在了，然后三个人就这样就站在公路边了，关键是在不仅是站在公路边了，那个开车的那个驾驶员还倒在地上了，倒在地上了以后还出现什么状况呢，出现一个这两个女的，梦里面那两个女的还赶快给救这个男的，为什么要救他，因为看见前面有三根柱子，顶天立地的三根柱子啊，其中有个柱子啊感觉到摇晃摇晃了，要倒下来，倒下来可能要把这个男的砸倒啊，然后两个女的就费尽马力的就是把这男的往那远远的山坡上拖啊拖啊拖啊拖啊，想这样。那么他做完这个梦啊，要费气喘吁吁的把这个男人拖到那个山腰上去，一看，哎，这距离够了，差不多了，可能现在那个东西倒下来也不会扎住他了。哎，就做这么个简单的梦，他这种梦他就是预言性的梦，为啥？因为他们在经历一个买卖啊，或者是一个生意的机会。哎，那么他想到这个肯定东西好啊，如果把这个机会跟我们就可以把它是吧来挣到钱，表面上来看呢其实也是个好事儿，他说这个事儿肯定好啊，他就用银行来跟你表示啊，他就梦阿赖耶识里面知道这个事儿了，知道事儿以后他为了说服你啊，你他说服你怎么样，他就告诉你这个事儿做不成，你不要去费力了，那他为了说服你为什么干不成啊，他就要开始拍这个电影，他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景象来代表你今天跟人家谈的这个事儿呢，因为他们白天刚刚谈了一件事儿嘛，这个事儿还不错的，那么他怎么来表达你刚谈这个事儿呢，你们这样谈这笔生意也不错啊，而且是免费生意啊，人家又不要你投一分钱，就直接把成果给你，然后你去交易了，然后就钱就赚到手了。他一想到这个买卖好啊，哪里有这样好的买卖啊，我又不投入，而且人家辛辛苦苦投入的，而且都出成果了，这个时候跟你谈，我现在到时候把这个东西给你们去做。那这个梦里面那个阿拉耶识一看，他就觉得嘿，这个你怎么样，从逻辑上来讲的话，这个是个大便宜啊，被你捡到了，捡到这么大一个便宜，那很让人高兴啊，所以你说、啊、那还是值得做的嘛，哎，又不让我投入，没有什么损失。但是阿拉耶识里面那另外一面他就知道结果，你就不要有钱了，你就虽然没什么损失，但是你这个事儿也干不成，所以他就用银行来表示，哎呀感觉很好，很多人呐、啊、挤呀、啊、挤得满满的，拼命的拿存折要往里面存钱，就是送钱进来的意思了，不断的送钱，这个要送来钱，那个也送来钱，感觉到这个买卖真好啊。但是他呢在梦里面跟他的另外一个同事两个在抽签啊，抽签代表什么，抽签就是代表机会，哎呀这么一个好的机会，看看你能抓得住不，哎，梦里面抽这个签呢自己没抽到，被他同事把签抽走了， 那意思人家就告诉你，表面上看这个买卖很好，你抓不住这个机会，这机会不归你。那么这个梦在这个地方就已经，他已经把有关要交代给你的事儿他已经说完了，但是他又生怕你啊，生怕你不高兴啊。你说这么便宜的事儿，为什么那我们十拿九稳呢、啊？都是这么好的朋友的买卖啊，怎么可能抓不住机会呢？这个梦又担心你，又想从逻辑的角度，哎呀，我们还是试一下呗，反正到时候也没损失，我们也不投入。所以这个梦他又担心你，他又马上来演下一个片段，又演啊，三个人，两个人，女的，一个男的，他开起车出去采购，采购是好东西啊，啊，那个性质也差不多。开着车的采购，在路上还没有到采购地方，也没看见采购啥东西，什么东西都没看见，就是个空的幻想。这时候车子不在了，不仅不在了，驾驶员还累倒了。那人家就说：“你看啊，那个你还跟着驾驶员带你们采购东西，最后驾驶员就倒在地上了。”就说你这个事空欢喜干不成。但是他又觉得可能老师直接告诉你干不成，肯定你心不服啊。他说到底干不成，你说你前面也说我干不成，你后面也要跟我讲干不成，你两个都只是跟我说干不成，你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干不成呢、啊、然后他梦又开始给你，又跟你演，继续演。那怎么演啊？干不成的原因就是欲望所致。那说这个欲望咋个表现呢？他想了一个办法，就用三根柱子来表示这个欲望，就像男人的那个设备一样代表欲望，而且这个还高高的大大的代表欲望大呀。啊，你就是欲望所致，而且其中有个欲望马上就夭折了，哎、啊，那这个就说你赶快逃避吧，啊，不要被这个欲望砸下来把你砸住了。然后两个又把人捞了，废起吧唧的去拯救这个人，弄到山坡上去。他的意思是说，你真要这样去干这个事儿，最后一场空欢喜不说，你还会被某个人的欲望所拖累，你会被某个人欲望所拖累，你会搅进他的欲望里面去出不来。所以他就通过这个事儿就告诉你，这个事儿就此终止，不要往下走了。所以这种事情，这个梦啊，那是几乎每个人你遇到什么事儿，他都会告诉你，只是说你只要懂得这个规律了，你就知道怎么解读它。哎，解读它，你只要会解梦了，基本上你这一生啊，该遇到的转折，该遇到的一些重要的事儿，你都有把握啊，成活不成，因缘具不具足，你都知道啊，因缘不具足，那你就没有要去，不要去耗费精力了，你好好在家里面休息呢，浪费那时间干嘛呀？对不对？那因缘表面上很具足，但是最后不具足，不具足你去折腾了半天啊，精力神全部耗进去了，耗进去以后呢，还借了不好的欲望，哎，你这个还要被人对方的欲望所压制，那这个东西都不好。啊，这些梦都不是，哎，就是啊。所以这个梦为什么有梦呢？我们讲的这个阿赖耶识的梦啊，各种各样的，他为了表达他自私自利的部分，一般他都会伪装。自私自利主要伪装的都是什么？都是他觉得啊。都是他觉得这一部分呢、啊、是不符合你的四善心所的这个良知啊，不符合这一部分的。那么这一部分呢，他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些众生，他又想啊，我必须要来表达呀，对不对？我必须要表达呀，我不表达的话，我也压得慌啊。那么有一些，比如说直接表现那种性爱呀、啊、这一部分内容的。他就会伪装，他就会伪装，他伪装成其他的画面，但是那个梦的感受 他就会传递给你到底这个是指什么，哎，他会传递给你指什么。所以我们梦啊，一般我们一定要注重梦的细节和梦当中的感受，你要把这个东西要记着。尤其是有一些觉得感觉到是不一样的梦，如果梦里面出现那些长老啊，出现和尚啊，出现道士啊，或者梦里面出现菩萨呀，那这种梦的话就都是重要的梦了。那这种梦就代表是你内在的智慧这部分要来给你一点忠告啊，啊，要来给你忠告啊。所以但这种情况下你就要重视，那你就要把这个梦的细节一定要记下来。一旦出现这样的人物，这都是高能量的高智慧的人，他要来跟你演化一个梦出来的话，他绝对不会浪费多一个镜头，他每个镜头都具有特殊含义。那你就这个时候你就要好好去回忆，把这个细节把它记下来，哎，记下来。因为我们一般人对梦采取一种朦胧手段，比如说梦见猫了，梦见狗了，他就只是说梦见狗啥意思啊，梦见猫什么意思啊，他就不会关心这猫在梦里面干了啥，对不对？猫干了啥这才是主要的，梦见猫不是主要的，那猫在梦里面干什么这才是主要的，对不对？哎，梦见某个人了，那个也不主要，那只是个演员啊，对不对？那只是个演员，那演员在梦里面演了是什么，那才是最主要的，对不对？那你把这个梦，他这个演员里面他所演的这些东西都给你演出来了，那演出来了以后你知道这个意思了，这个意思那是不是就完了呢？这个意思还没完。如果你知道这个梦啊，做哪一个梦，就像刚刚我们举这个梦的一样，这个梦的意思你已经知道了，啊，这个买卖很好，做不成，然后为什么做不成呢？是因为欲望所致，啊，欲望太大了，所以干不成。如果你要去做的话，可能还被这个欲望拖累，那么这个梦你就觉得你就完了吗？还没完。更重要的不是他这个梦里面这个意思你搞明白了，最重要的意思是他要提醒你反省，你也有欲望啊。因为那驾驶员里面三个人，但是你看到天空大地上有三根柱子代表欲望，就是说这车上这三个人都有很强的欲望啊，都有很强欲望。那你叫反省啊，哦，这个梦是在提醒我反省一下，我有欲望啊，我有很强的欲望，而且三个人当中其中一个人的欲望很快就会带来麻烦，他就是啊，哦，但是这两个人的欲望还没有跟自己带来麻烦，但是其中有一个人的欲望很快就会带来麻烦了。那他不是说只是简单的让你躲开这个麻烦，同时他还要启发你，那儿还有两颗柱子，虽然没有倒，但是它也是欲望啊。他的意思是说你有欲望，而且隐藏的这个欲望还很大，哎，隐藏这个欲望还很大，他也希望你能够反省一下自己这个欲望能不能放下呢。他梦的真正的意思上启发你，背后启发的内容才是梦真正的含义，还是梦真正他拍这部电影的动机，哎，他启发嘛，就是说你要从这里面引出来一种领悟，哎，你要感觉有领悟，不是说把那个梦解读完了就算了，把那个梦解读完了也就算了，那没有什么启发呀。就像我们昨天啊分享的那个女孩那个梦，那个梦仅仅是 把它解读完了。你看我们昨天佳佳在这儿详详细细的把这梦解读了，很详细。那把这个梦很详细的解读完了就算了吗？对吧？你只是把这个梦的意思把它翻译出来了，但是为这个梦到底启发什么意义呢？哎，梦启发什么意义呢？哎，那这个东西这一部分那才是重点，哎，才是真正的重点。那这个做梦就要跟这个人启发了，这个梦就启发你，你现在你的日子不好啊，你人生很灰暗很漂泊，那你知道为什么会灰暗漂泊吗？对对，那你就要启发他啊，都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今天这样孤独漂泊的日子啊？那从这个梦里面一定要跟他分析出来，要启发他改变导致目前这个命运的啊这些原因，让他斩断，能斩断导致这种人生痛苦的原因，同时要启发他啊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要牢牢地抓住改变命运的方法，要把这两点都跟他讲出来，这个梦才算完整的意思。哎，完整意思啊，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样的命运啊？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啊这个，对不对？导致你现在这个，无论哪里都没有朋友啊，怎么样找朋友这样那都不顺呢、啊？你把它分析出来以后，那我们该怎么改变？那这个梦的启示意义是什么？你要跟他说啊，实际上这些梦都是有启发的啊，都是有启发意义的。嗯，就要把梦背后的启发意义讲出来。那就比如说我们看见那条红头蛇啊，躺在那个路上不能动，那你看见了，看见这蛇了以后，难道仅仅知道是因为某种自身的某种认知导致你的灵感直觉这部分被固化吗？那不只是这样的，它还有启发。那我该怎么释放这条蛇呢？啊，我怎么释放它呢？怎么把这红头蛇把它放了呢？我用什么方法来放呢？这就是启发意义啊！啊，启发意义，这启发意义里面就是说不能够啊太僵化的理解某些道理啊，也不要太固执的持有自己所认知的标准，那这个就要做自我审查分析啊。就要盘点一下自己这个内心世界里面的结构，好好盘点，但凡不是政治正确的东西就把它释放啊，就把它释放，那这样的话嘛才能够真正的啊真正的那个。有些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些在查这个有关的资料的时候，我也发现网上有一个案例，说有一个女人呐、啊，她梦见把一个壶，就是那个一个装东西像花瓶一样的一个壶，像花瓶啊，就花瓶状一个方便的壶，她把这个本来是拿来尿尿的。亮亮的一个壶呢，他把它做成一个花瓶儿，他梦见这么一个景象，哎，那这个做了这个，把这一个花瓶本来是拿来尿尿的，但是他就把这个尿尿的这个壶，把它就像个花瓶的样子，把它来摆在桌子上，他做这个梦。那不知道这啥意思啊，怎么把这个尿尿的壶把它作为花瓶摆在桌子上呢？ 那你就要去看这个梦的意思啊。就你这个梦里面一定是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因为这个壶就象征这个女人的那一部分呢。那他所理解的这一部分，那就是晚上供男人泄欲的工具而已，那白天呢就是一个摆设而已。他就是对他自己认为女人就是这样嘛，女人就是晚上跟人泄欲，白天嘛就来摆放，就是花瓶儿。他就是这样理解女人的，所以他才会做这个梦啊。那你就觉得这种理解是很可怕的，对不对？啊，很可怕的。那如果他把这样理解的话，那就会导致他脑袋里面对这个这一部分，他觉得是肮脏丑陋的，他也是不接受的。同时啊，那么如果是这种认知的话，他可能跟男的相处一定不和谐。为什么不和谐呢？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工具，你们就是把我当工具的，而不是一种爱的分享，不是一种平等尊重的互动，那么他肯定就跟人相处上不和谐。那你从这个梦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两夫妻关系肯定不太好，对不对？肯定不太好。哎，因为一方在迁就自己，因为他自己把自己定位成是一种白晚上泄欲的工具，白天呢是一个摆设的工具，那基本上他们两个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那如果说你某个人做了这个梦啊，那你就得要跟他启发咯，你不能说把这个梦的意思跟他解释就完了啊。你看解释你这梦意思我知道了，就是你觉得这个女人嘛就是男人泄欲的工具了，白天嘛就是花瓶摆在那好看呗，这个梦就完了吗？梦还没完啊，你要启发他你这种认知是错误的，你这种认知的错误会导致你们家庭男女之间的关系肯定不会相亲相爱，你不会那么和谐，对不对？要放弃这一种认知，要放弃这种认知啊，放弃自己在当中把自己作为工具的这样一种自我贬低的意向，那要把它替代成一种尊重、一种爱、一种平等的这种交流，那你这样来对来这样一个这个梦的启发意义才又有啊，这个梦才有启发意义啊。我看了网上还有一个梦叫什么呢，有一个女的啊，梦到在厕所里面，她把裤子一脱就掉在粪坑里面去，每次都好像这个梦她重复了好几次，这也是一种不正确的这种对待这种欲望的方式所做的梦，就是她对这个欲望这一部分呢、啊、觉得很肮脏丑陋，我只要动这个念我就会掉到这种由欲望构成的粪坑里面，那这个就是一种错误理念，错误的认知导致的啊。其实这样理解也是不对，虽然说他不知道如何把这个欲望通过海底轮裂精化器然后一步一步的升上去，但是就只是在海底轮这个地方来用的话，这种理念也是不对的。在海底轮这个地方用的话，那应该也是很美好很殊胜的用，而不应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肮脏丑陋的用法。因为你把它理解成是肮脏丑陋的东西，那你就会制造一种分隔，就会造成一种分裂，那么你就对这部分能量不接受，对这部分能量不接受的话，它慢慢的会在你阿赖耶识里面形成一部分是被称为亚裔的啊，被关在地下室的这个阴影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这一部分会被排斥，那这些东西啊，就是说做梦的这个梦是千差万别太多了，但是你只要掌握到这个梦的大概的规律啊，基本上你拿一个梦出来，你这规律慢慢的分析，你都能分析出它是说什么，它在启发什么。关键是梦的启发意义很重要。我看那个网上还有一个梦也是有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呢，他小时候梦到自己的脑袋啊变成一个鹅卵石。那个小这个脑袋变成鹅卵石了，你想象一个人啊，那个头脑袋是个鹅卵石，鹅卵石啊啊，这样一个人。但是后来他长大了，长大以后呢，但是这个梦对他来说他搞不忘，他忘不了，他怎么有一个鹅卵石的脑袋呢？是吧，这脑袋怎么变成石头了呢？那个光光的鹅卵石呢？那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鹅卵石代表啥呢？对不对？那你要解读，哦，原来鹅卵石一般就代表他这个人执拗顽固、冷漠无情啊。你说你人家说木鱼脑袋、石头脑袋，你就执拗脾气犟啊，那么你就说知道这个意思了，那就完了吗？没完。那如果你这个人这就是你的缺点，如果你这个缺点不改的话，你在人际关系上肯定跟人处不好啊，你太执拗了，太顽固了，又冷漠，像石头一样冷冰冰的呢，那你就要告诉他，如果你这个缺点不改，那你肯定会制造很多痛苦。如果他都是成年人了，那你都不用讲了，你就可以说你是不是因为人际关系搞不好，已经给你添了不少烦恼啊。那肯定的啦，木一个鹅卵石脑袋的人怎么可能搞得好人际关系呢？那搞不好人际关系呢，肯定就有无数的烦恼啊，这不用讲的了。那你就要启发他怎么样去改变自己啊，怎么样让这个鹅卵石脑袋变成有感情的肉的、有弹性的啊，对不对？这都是在梦里面的启发意义。那这些能量就是这样，就是代表当一个人，我们明天开始可能就会教大家如何走阿赖耶识，那你进去以后可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写像，各种这样的写像，那你进去以后你要对这些写像要了解。但我们这是作为野修班一样的，所以可能我们进去以后，那里面那个东西代表什么可能都会跟你讲，但是如果是你去跟别人用就不用讲。比如说你进去看到一条蛇，那么蛇综合这个蛇在这个情景里面，你就知道它欲望很强，那你就没必要去跟他讲，哦，你这种欲望强得很了，没必要讲，那你知道有欲望就行了，对对，欲望行了。那你觉得这个蛇这个欲望不好使怎么样？那你可以引导一下，引导一下，你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你就可以跟他对话呀，你说我们能不能把这条蛇变小一点，你说把它变小一点了，然后他说可以啊，那就让这蛇变小一点，你感觉到这蛇变小了，那你就差不多了，可以了，那么我们继续往前走喽。那这个地方就是说把他欲望跟他已经变小了，实际上你也不用告诉他你这个蛇代表欲望，但是你就只是跟他说，要看见这么大条蛇好可怕呀，那说能不能把这个蛇变小一点，可以，因为太大了很吓人的，变小一点啊，要得，别削一点儿，那么就别削一点了， 那么它里面那个能量就变小了，变小了它那个欲望的成分就释放了。它很简单，它不是说在我们这个层面说你一棍子一往那个墙都受不了啊，你那壳子很猛，你这种方式它不行的，因为那里面那条大蛇我还没满足呢，对不对？那能量很多我还没用完呢，那你就去在阿赖耶识里面就这样就简单了啊。那说我在阿赖耶识里面如果说又遇见了什么小虫子啊，哎呀这小虫子就爬在树上啊，一串一串的这些小虫子，那你也没必要去跟他讲是说哎呀你这个人啊，可能你这个人因为对自信力不够，自信力不够啊，有点贬低自己啊，经常都在啊用各种方面来压制自己啊，自信力不够，所以导致你啊可能胆子也小啊，胆小怕事，可能有时候看见一个什么老鼠啊你都会害怕的。那就说你这个人肯定有时候胆子，就是说你看到就有恐惧意识啊，那你都没必要跟他解释，你没必要跟他解释，因为他有这些小虫子存在啊，那就有一点你就自然有自卑情节，你自然有自卑情节，你都不用跟他说小虫子代表自卑，不用跟他说，你都不用告诉他，你就直接阿赖耶识里面说哎呀这些虫子啊是什么样的虫子啊，那你就问他，哎呦他说给我这个虫子都没人的嘞，那你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虫子变成别的虫子啊，啊比如说是蜘蛛，那蜘蛛就是代表对情的执着，那你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蜘蛛变成毛毛虫啊，啊能不能变成毛毛虫啊，哎，你说为什么变成毛毛虫啊，变成毛毛虫不好啊，因为毛毛虫是一种黏糊糊的堕落的人，你看毛毛虫啊那就黏糊糊的，这个人啊黏糊糊的有点你又胆小怕事的，哎你还说毛毛虫啊，但是你说我把那蜘蛛变成毛毛虫，那不就把它变成一个还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吗，那没关系啊，你先让它变成毛毛虫呗，反正毛毛虫也是胆小怕事，都是胆小怕事无所谓，让它变呗，变了以后这毛毛虫还可以脱变呢，毛毛虫还可以化解成蝶，哎你说毛毛虫好了，我们现在这毛毛虫还开始吐那个白色的那个丝绸，开始吐了，你说哎它现在要开始吐丝绸了，出来以后要弄一个结把自己包起来，要经过这个结的孕育，要变成一只蝴蝶飞出来哦。那这样的话，你就慢慢的就可以把它这个就是破茧重生。那这个时候，它这个附属在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胆小怕事的这个能量啊，就把它升级了，升级成一种自由美好的能量意象。哎，当然你也可以经他同意，你说这个虫啊在这个树上爬呀，这对树也不好，我们可不可以跟他打点虫药，把这虫灭一下，让这个竹子长大，这种方式也可以啊，你只要把那里面的虫把它消灭了，那么他这种胆小啊自卑的情结也就解了，哎，自卑的情结也解了，他都有，是不是啊？那如果说你看到那有一种强迫症的人，哎呀心理严重啊，有很大的强迫症，你进去以后看到那个屋子里面很脏啊，啊抑郁症的人进去以后你发现那屋子里面啊灰尘满天的，你都不用告诉他，你一进到阿赖耶识你看见这个屋子啊光线很暗，你都不用跟他说，这就代表你这个人很抑郁啊，都不用说的啊，你就只是告诉他咱们把窗子打开啊，如果窗子很脏，我可不可以我们弄个什么毛巾啊把窗子擦干净一点啊，跟他两个商量，哦可以把窗子擦干净一下，擦干净然后让光进来， 如果说光照不进来，窗子太小了啊，我们可不可以请个工人来把这个窗子改造大一点，或者是我们在房间里面多安点灯啊，来把灯开紧亮一点啊。二月神里面处理人的这个痛苦啊和阴暗啊，他就这么奇妙，这个也是微妙法。你只要他同意，你要把这个房间的卫生打扫干净啊，把这个光照进来啊，把灯拉亮，只要他同意，马上他人就不抑郁了，他人就不抑郁了，因为他这种抑郁的能量，他的形态通过你的身心法器感知到这是一种抑郁嘛。那如果说他现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都是明逛逛的房子，很漂亮的，那你的身心法器感受到的一定是很舒畅的心情啊，一定是很舒畅的心情。它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如果你看到这个电影啊，那个镜头很美，你就莫名其妙的感到很舒服。哎，如果说你看那个镜头很丑啊，很脏啊，你心里面都不想看，而且觉得心情的不好，它就是这个道理。在阿赖耶识里面，它如果成的相不好看，那么你的身心法器所感受到的状态就不好啊，感受到的状态就不好。所以你只要在阿赖耶识里面去跟他把那些东西变好，那么他你在这边啊，你在这一边人这一边这个身心法器所感知到的心情状况就变了。因为身心法器啊，它就是一个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它只是反射阿赖耶识里面的状况，它自身不会制造痛苦啊。我们这个身心法器不会制造痛苦，它自己不会制造痛苦，它就是一个镜子。阿赖耶识里面痛苦的能量上来了，它就反射痛苦啊；忧郁的能量上来了，它就反射忧郁；自卑的能量上来了，它就反射自卑。并不是说你这个人自卑，如果你这个人自卑的话，就没办法改变自卑。你这个肉身根本不存在自不自卑，肉身就是一个载体，一个法馈阿赖耶识各种能量塑性的一个法器而已啊。如来身心法器嘛，就是指这个肉身嘛，对不对？它只是一个感应器啊，它通过身体感应痛苦，通过眼睛来看画面，通耳朵来听声音，通过我们的味嚼啊、嗅觉啊，来品尝这种气味啊、滋味啊等等。所以就我们肉身本身，它不会制造任何痛苦，它就是一个设备，就是一个工具，哎，就是一个屏幕，就是一个电视机，哎，它演的电影的内容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当阿赖耶识里面也痛苦了，那么你这边就有痛苦的表现，哎，那也什么就是什么了。所以一定要对我们这个肉身掌握好，肉身从来都不会制造喜怒哀乐，肉身不会制造喜怒哀乐。如果这个肉身本身就是喜怒哀乐的话，那你就改变不了。所以为什么人可以改变命运呢？这个命就是指这个肉身，运就是指这个肉身反应所播放了这个生命的电影的状况就叫运。如果它是播放非常幸福美好的电影，那么就是好运；如果是它是播放那种倒霉透顶的电影，那就是坏运。所以命运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它的运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命就是这个肉身载体，肉身载体。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消除误会啊！你不要认为说我现在难过了，我现在不高兴了，没有这种说法。哎，你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你只不过是透过这个身心法器来感受生命，品尝生命的滋味而已， 而这些所有的滋味都来自于阿赖耶识所提供的原材料。如果阿赖耶识不提供任何原材料，你这个肉身就是空的，就是空的，没有任何感受，没有任何感受，喜的滋味你也感受不到，哀的滋味你也感受不到，任何滋味都感受不掉，你就是一个空啊，就入空了啊。阿赖耶识的这些能量一不上你的身体，你就是完全空空的一个身体。所以有时候我们打坐入禅的时候，我们会闭频到阿赖耶识的状况，让它不会上这个肉身，这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个肉身体啊非常空灵啊，非常空，就是那里面已经不播放任何电影了，那就回归到它先天的这种法器状态，就是一个空。那么你必须要在这个肉身里面跟它让它开始跟它里面装进去各种各样的阿赖耶识的能量啊，开始在里面开始播放这些节目了，那么你才会体会到我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我现在心情怎么样呢？那就这样呢啊，我现在心情高兴，那么就是有一个高兴的能量来了啊。如果我现在心情不高兴，那就是有个不高兴的能量来了。你说我现在有个灰心的感受，那就是有一部分灰心的能量来了啊。这种状况我都体会过啊，有一段时间啊，我就感觉到就极度的灰心，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感觉，哎呀，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想干啊，很灰心很灰心的。我就觉得奇怪了，我就说怎么会莫名其妙的这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很强啊，持续一个多星期啊，就感觉到很灰心啊，感觉到这个人啊，也看没有任何希望一样，而且他跟人感觉很逼真。那如果说你没有审查思量之功的话，那你还认为自己要倒霉了呢？哎呀，我现在没有任何劲啊，没有啊。实际上就是他这个能量来了，从阿赖耶识里面上升来了，来了以后你这个法器就感受到了，哇，这个能量真是那种无助啊，那一种可怜啊，那种渺小感啊。啊，就从这里面表现出来了。那这种妙想感在这表现出来了，那你要怎么办？我开始灰心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拯救他。我刚刚开出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说怎么会灰心呢？我说天哪！我说我之前那么自信的状态，我那么美好的状态，怎么一下子就这么灰心呢？我那时不太懂，但是这个能量上来了。那时候我就说，难道我要遇到什么不好的运气？就这样去想啊，认为怎么样，那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因为这里面有一部分能量在过去被打压被贬低啊，然后他处于长期不被承认被冷落状态，所以他现在只不过说我感受到了阿赖耶识里面这部分能量他现有的状况而已。所以当时呢，他老是灰心嘛，灰。我后来联系关照了这个好几天，我都觉得都不知道是啥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对这些东西都还不完全透啊。后来慢慢的，我就采用后天的这种所谓的强的这个个性，硬把它压下去，对，硬把它压下去。因为说有很强大的这种什么积极主观，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用正能量了嘛，对不对？马上就要调动正能量来把这个消极能量把它压下去啊，把它替代了。那这样呢，这个灰心的能量就被替代了，它也就没有机会在我的身体上表现了。它没有机会在我身体上表现，你们认为问题解决了吗？对啦，没解决啊，因为它还在阿赖耶识里面呢。等到哪年哪月他还是要表现，所以对在阿赖耶识里面的东西啊，采取什么压制打压，采取什么用积极的来替代消极的呀，啊，采取什么闭屏的方式啊，采取什么解体分灭灭掉的方式啊，通通都不是长久之计。你只不过说让他们没有机会来表现，但是他们这个能量状态一点都没改变。所以啊，真正能改变他的就是要去阿赖耶识里面查找他，查找 查找他这些灰暗的东西，查找这个隐暗的部分啊，有的可能在地狱里面，有的可能在山洞里面，不管在哪里，你一定要去把它找到啊，把暗室里面被你压抑的、不被你承认的这些能量把它找到。你不能够整天啊，用你后天的你学的那点什么积极啊、健康啊、乐观啊，不能用那种东西强撑啊。你那种东西强撑啊，撑的让那阿赖耶识里面阴暗的部分永远没机会上来表现的话，那你这一辈子撑嘛，撑到一定程度，到哪一天你人生的岁月结束了，你就好日子过了，那个时候倒霉的不得了了。所以不能说硬撑，尤其是搞这种搞销售的、搞成功学的，他就整天在那儿自我暗示，我是最强大的，我像狮子一般勇猛，我是最成功的人，然后一天到晚在那儿自我暗示、自我暗示、暗示嘛，你暗示好啊，那你用那个东西很强的动力，那你可以去买到宝马车子，但是你压下去的痛苦远远比你得到了这个多，那迟早他们都会联起手来报复你，哎，联起手来报复你。所以当初我初初的一看成功学用玩这种招数，我当时就觉得这都是玩的不就近之道，哎，这种玩法都是害自己的，哎，打压这些负面能量的方式，打压负面能量的方式来搞。所以我们对负面能量，我们不是打压的，我们是整合的，就像这儿看来这些图像一样，这些图片一样啊，不是打压啊，要转化了耶识的妄念种子能量归一，才有一体的妙用啊，就像这个图片一样，那就是一体的妙用。它这个形象就是各种各样的能量，包括地狱的能量，包括畜生道能量，全部整合成这个像的。它不是采取打压、采取消灭的方式的，哎，包括这些能量都是代表这种能量啊，绝不回归生命本源啊，你看这些能量啊，哎，其实绝不我是谁，我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因缘和合的东西是不可长久的，因缘组装起来的时候有一个我，因缘散了就没有我，因缘具足的时候它就是这个相，因缘不具足它也就没有这个相可写。那你就要把这些道理搞明白啊，因缘和合之物啊，就找到我啊，就是无啊，你看啊，这老子讲的啊，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要常无，以观其妙，常有以观其角，其两者同出而异名，不一不二。这个就是我是什么，真正的我就是这种有无相生的一个状态。释迦牟尼道经的这个无量甚深的奥秘就这一句话就说完了，哎，要常无，你常有不行啊，因为我们好多搞成功学就处于常有状态，一定要想做那个目标啊，一天每天早上就要起来写，哎，一定要让它深入潜意识啊，还要把它录成录音带，睡觉的时候想，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宝马奔驰，哎，入潜意识团结能量发这个财，那就这样干，就这种就是常有，但是就没有常无，所以常无和常有都不对啊。如果你的存在只是常有而没有常无的话，那你就关不到庙，而你只有常无没有常有的话，你又关不了脚，这两者要同时存在，你才能是不一不二的入在道中的， 了，你才是这样一个入在道中的状况。哎，所以我们怎么样在禅五啊？就是说这个无和有是同时存在的，它有很多层面的意思。比如说最表面的一层，我面前看这个人是真实的，那就是常有。这个人坐在我的面前跟我说话，这么多人坐在面前，你们也看见我坐在上面，这个很真实啊，就是有啊。但是你要同时看到这个人是假的啊，这个人是无，就是说他最低的层面来讲，你就看到哇，这个人是个空的，是个幻象啊，你就看到这个人幻象不存在，那你就说把这个有把它看化了，哪里有一个人坐在这儿讲啊，没有啊，对不对？根本没有这个人啊，那你又觉得哎，你说没有这个人，这个人说的话我也听见了啊，穿什么衣服也知道了，这个五和有啊就完整的统一在一起，不一不二。但如果说你不是这种状态呢，你就说这个人是有，那这样的话呢你就难以知其妙啊。但如果你只是看到这个人什么都没有，那又成为真空了，那就没有妙有了，没有妙游的话，那你也无法知道生命游戏的边角，那这样的话你智慧也没掌握到。所以你说不管是纯粹的无也不对，纯粹的有更不对，那你要找到有和无，有无相生，有无同时存在。那一般像我的存在呢，因为这个有无同时的存在的这部分我不好语言不好讲，那就跟着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吧，我就这样在坐着看见你们，你说看清楚没有啊？都看清楚了呢，而且跟也有时候还开个玩笑啊，还跟大家一起吃饭呀、啊、还握个手啊，还拥抱一下呀，哎，有时候可能还会哎怎么样谈点事儿了，那就是有啊，对不对？但是我这个意识呢又没有完全装在这个脑袋里面，有没有完全装在这个脑袋里面，就是说我的脑袋装在我的意识里面，就是说你们一般状态常有的状态，就是说我的意识装在脑袋里面，而我这个意识呢，我是觉得我的脑袋装在我的意识里面，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的脑袋是装在我的意识里面的。哎，然后我觉得我这个肉身也装在我的意识里面的，安上医生，我只是在我的意识里面移动，在我的意识里面睡觉。哎，就是这样的，哎，然后就同时能够感知到，你把它理解为天国也好，把它理解为另外空间也好，大家就能同时去享用那一层的待遇，就是享用那种快感，享用那种舒服，就同时有一部分在享用。如果是我大概就是28%嘛，20%在肉体上享用，80%在那个把自己的肉身装在里面享用，就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了，28%这样想，就是常无啊，观其妙，哎呀那种妙处。哎，有时候啊，有些冤亲债主，有的是变人的冤亲债主，我也管，然后把他们接起啊，就送到那种画像里面去，把它装在莲花朵里面，哎，跟他安一些仆人啊，然后弄些人来照顾他呀， 然后在里面用那种爱的莲花的能量，慢慢慢的跟他安全感啊、宁静感啊，就搞这一类的东西。哎，搞这一类的东西，这样东西呢，慢慢的他在里面呆一呆的，就把这种过于保护自己的这种自我意识，慢慢就松懈了。那种尤其是跟人争争斗斗的那种太好强的东西，就放下了。哎，他慢慢的放下以后，就开始跟他也画一个幻的菩萨进去，都是幻的啊，幻的菩萨进去，跟他讲无妙，无限甚深微妙法了，就跟他讲啊，你让他在那个莲花里面悟道啊，这样干，就同时在干这种无的活，同时干这种无的活。哎，然后呢？你说这个是无呢？那也是有，因为你弄了很多的什么那些宫殿啊、大楼啊、荷花呀，那里面那些世界构成的东西弄在那儿摆着，哎，那儿摆着，那就是相对固定的幻象，哎，就让很多人在那里面玩游戏呗，这样的。那就是常无和常有啊，哎，常无和常有，那就同时存在不一不二了，哎，那你说这个状态嘛，这个是每一个生命本有的状态了，就是我说了，就艺术家这干的事儿，哎，艺术家干的事儿，造一个宫殿，一个水晶球，自己又跑进去玩。哎，就是大概玩这种东西。哦，这个一个多小时，我们休息一下，好吧？